是诗篇106篇，比较长，我们分两次来看，来解读这篇诗。诗人在这个诗篇当中带领我们重温了以色列的历史，一些大的事件我们都能在诗篇当中能看到，从出埃及到进旷野，然后到西奈山，然后到迦南边境，然后是进了迦南，这是以色列。一个悲壮的历史，这个民族悲壮的历史，我们在整个诗篇当中不断的看到百姓犯罪和神的怜悯和拯救，他对神是守约的，是慈爱的，是大能的神，他显明，他向百姓显明自己救恩的能力，他一次次的管教，以公义来管教，以怜悯来拯救他们。这首诗不仅是给以色列人的历史，给他们一个教训，也是让今天的我们在提醒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但是神却信实无比。那这个诗的结构上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这个整诗的结构三个部分，1到第5节是赞美和祈求。第二部分在很长的6到46节，整个在追忆以色列过往历史一大段，然后第三部分是结尾47和48节，它又是和首和开头呼应，是祈求和赞美。这个是也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个平行的内嵌的一个对称结构，开头和结尾是两段对称的对照的当中。会评当中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分段，它是一组一组很平行的事件，历史事件。那第二部分4到6到46节，我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6到33节，在讲述他们出埃及到进迦南期间的历史。那当中呢，是有出埃及时候他们。得罪神，然后是13到33节，他们在旷野漂流期间得罪神。那当中又有两个部分，一个是13到18节在私欲上的犯罪，19到33是在行为上的犯罪。这个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然后下面的，从进了迦南以后，在迦南发生的那段历史和最后一部分的。祷告赞美，我们是下一次再来看，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第一部分的赞美和第二部分的上半段。那在1到第5节，诗人是赞美神，他开始也是赞美神，他呼吁，而且他呼吁他的同胞要一起来赞美神。我们看1到3节，他呼吁他的同胞，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美善和他慈爱的本性，而且神的美善、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是在第一节他就这样来赞美，而第二节他说神的奇妙作为也是述说不尽的。第二节诗人问：谁能够说尽神所做的大事？谁能够充分的来赞美神呢？这么伟大的神。人怎么能够赞美得完呢？什么人能够以赞美来讨神的喜悦呢？就是完全的表达赞美来得神的喜悦呢？那第三节却说，人不是借着完全来述说和赞美，因为人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述说和赞美完神，人是要借着行事公正、执守公义的人啊，这些人。他们是有福的，我们当要赞美，我们当要述说，但总好像不能够尽到赞美够述说完。那如果我们是那些行事公正、持守公义的人，那我们一定会是有福的人。在旧约时代，神最初是透过摩西把神的命令传下去，传递给百姓，然后又透过先知们。一再的来提醒神的子民， 可是那些子民还是明知故犯，以至于他们都受到了神的管教。那诗人知道他的祖先们，他们得罪了神，他的子民得罪了神，是不配被神拯救和赐福的。但是只要是行公义、持守公义的人，他们就是有福的，因为神的大能、神的慈爱。那诗人在第四、第五节就说，他回忆从前神曾经是如何的恩待他的祖先，所以他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也能够再看到神的恩典，能够看到神的救恩，使他的国家、他的同胞、他所拣选、神所拣选的这些子民再度的繁荣昌盛啊，一同的喜乐，一同的来赞美，一同的来述说。诗人没有失去盼望，而是在开始他就抓住神的那个永远不变的美善慈爱的本性，他建立起他的信心和盼望。他也深知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的那些罪，如果不是回到神的公义当中去，不是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行事，继续在犯罪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祝福，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所以诗人在第二部分用6到48节那么长的篇幅来回忆他们那个悖逆的不堪的那个历史，其实是在向神认罪，为他祖先所犯的罪向神在认罪。那我们在6到46节当中，我们可以看6到33节，诗人是在追溯出埃及到进迦南期间的历史。那这一部分又能够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出埃及时候，一个是进旷野以后。那我们先来看出埃及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第6和第7节，我们看到诗人一开始就认祖先出埃及时候犯的罪，他想到神曾经在埃及行神迹，降下石灾，叫法老王不得不放走以色列人，而且他们在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埃及人的金银财宝。可是这些神迹才发生没多久，他们来到红海边就已经开始抱怨了，就已经开始反叛了。以色列人来到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前 无路了，红海一片了，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他们就在里边发怨言，说宁可回到埃及去当奴隶，也不愿意死在这里。那神是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呢？在第8到第12节这里，这段的历史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4章那里。当时神听了摩西的代求，以及吩咐神听摩西代求就吩咐他向红海伸杖，伸出手中的杖，然后红海就分开了。我们都知道露出了干地，神彰显他的大能，带领他的百姓像走干地一样的上百万以色列人就平平安安的走过了这个红海。同样奇妙的是，当以色列民一过红海，埃及追兵 赶到的时候，他们要下红海的时候，神马上让海水复合，所有的敌人都被淹没了，而且没有一个人生还。诗人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写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走过了红海之后，禁不住的要唱歌赞美神。在出埃及记第15章那里说，不但摩西带领大家向耶和华歌唱，就是连他的姐姐米利安也带着那些妇女们在那里载歌载舞的来歌颂神。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刻，他们是相信耶和华的。第12节说他们相信耶和华。那到第13节，到第33节是讲他们在旷野漂流期间，他们怎么样得罪神。那我们来看第13和15节。 世人悲叹，以色列人很快就忘了神的作为，不再愿意等候神的引导，他们大起贪念，试探神。这里是指他们埋怨没有肉吃。神是怎么样解决的呢？神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神叫鹌鹑飞来，让他们有鹌鹑吃，吃肉，吃了个痛快。这在民数第十一章里面有记载。不过呢，因为他们这个贪吃啊，他们吃肉贪吃，神也给他们一个惩罚，就是给他们降下了疾病和瘟疫，因为他们吃那个鹌鹑啊。那么到了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这个又是一个叛逆的事情。这个事情在民数记第十六章，雅各的长子是流便。诗人这里提到那个大坦，在这里讲大坦和亚比拉，就是流便的子孙。那么当时他们是不服摩西，对他们的领导。那还有提到了他们的党羽，那个他们就是伙同他们的党羽一起。他们的党羽是谁？他们的党羽就是可拉党。可拉在和合本里面有记载，提到了是可拉。那么流便的子孙就伙同这个可拉，他们就一同什么造反。可拉是利未支派的后代，他们就不服亚伦在宗教上对他们的领导，因为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他们是嫉妒摩西嘛，还嫉妒祭司亚伦。那他们就包括了流便的子孙，他们嫉妒摩西对他们的领导，这是 行政上的领导权。那么可拉党他们因为是利未的后代，所以他们就嫉妒祭司亚伦，因为只有亚伦，因为按照神的律法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的嘛，在利未人当中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嘛，所以可拉党他们就嫉妒亚伦。那么根据民数记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记载，神的子民他们在旷野，他们安营的方式是一个四方形的。那神的会幕是在正中间，那离会幕离开会幕一千公尺以外，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三个支派是安营在那边安营。那么流便支派和流便支派的子孙和可拉，也就是利未人后代的可拉党那些人，他们都是安营在南面的南边，所以呢他们就有机会接触比较多嘛，往来就比较多嘛，都在南边，所以这个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可惜的是他们来往的结果是什么？来往的结果不是彼此造就来敬拜来赞美，他们来往的结果是同谋造反，结果他们就被神惩罚，他们的火就临到他们当中烧灭这些恶人。神叫地面裂开，降下火来，那些人全被地吞灭，被火烧尽，一共有250位领袖。诗人提到这场悲剧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我们真的要顺服神所拣选的，神所授权的领导者，不要为了争权夺利而结党纷争。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在第十九到第二十三节，诗人开始回忆他们出了埃及了，他们在旷野漂流时候，在西乃山下面，他们还做了一件大大的得罪神的事情，就是在第十九到二十三节这里，他们在何烈山造牛犊拜偶像，他们忘了神是他们是拯救他们的上帝。有关这段历史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当时摩西遵从神的吩咐到西乃山上去领受神要颁布十诫给他，他就上西乃山，他在山上停留了40天， 结果呢，一些在山下的百姓就等急了，他们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神明，让他们 来代替摩西，可以来领导他们。因为他们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怎么样了，出了什么事了，所以他们要亚伦再造一个偶像，造一个神。亚伦这个大祭司，他当时就被这些群众的压力 就逼昏了，搞昏了脑袋，逼昏了头脑，居然就真的帮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还在金牛犊前面造了一个祭坛，让他们去献祭。结果百姓不但去向牛犊跪拜献祭，而且还学那些异教徒那样狂欢作乐，完全不记得，完全忘记了耶和华才是拯救他们的神，因此触怒了神。神本来是要把他们全部消灭的，但是摩西为他们代求，为他们求情，神就看在这个摩西的代求上，这个情分上，就息怒，没有把他们全部的消灭。那没有消灭他们全部，接着他们怎么样呢？哎，我们看这个真的是，哎呀，这就是人呐。24到27节，诗人又在这里记述了当时一段的历史，是在出埃及记13章到14章那里记述的历史。当时摩西派12个探子去勘探勘察那个迦南地，其中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蛮有信心的，认为他们回来报告神一定能够带领他们胜过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外邦人。可惜呢，那些百姓他们藐视，他们不相信，他们偏偏要听从另外10个报恶性的探子的话，他们不相信神会带他们进到迦南地的。因为那10个探子回来报的那些迦南的那些外邦人，那些外族人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就吵着要回埃及去。这次他们又大大的得罪神，神给他们的惩罚就是放弃这一代发抱怨的以色列人，不让他们进迦南，让他们倒闭在旷野，等40年以后他们都死了，神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分散到各地区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可是呢，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又怎么样呢？哎，诗人提到这一代的人，他们来到迦南的边界所犯的罪，根据民数记第25章记载，他们当时中了假先知巴兰的诡计，和摩亚的女子情淫，而且跟着他们去拜那个巴利这个假神，这个偶像，还吃不洁净的祭物，触怒了神，以至于神用瘟疫来刑罚，降在他们中间来刑罚他们。那大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这里我们看到30节提到那个菲尼哈，他是亚伦的孙子，他当时杀死了正在行营的以色列的首领，这才使耶和华的怒气止息了，所以瘟疫才停止。神也因此跟菲尼哈立约，要使他和他的后代永远可以做祭司，这就是耶和华什么？他的公义。他和菲尼哈有了一个约，让他的后代永远可以做祭司。那在32、33节，有关神的子民在旷野得罪神的事情前面说了，然后在这里诗人最后提到一件让人很痛心的事情，和摩西有关，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7章还有民数记第20章里面。以色列人曾经两次他们在米利巴这个地方埋怨抱怨神没有水喝，或者说是苦水。那第一次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 让他们有水喝。在第二次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让他击打磐石，再一次的击打磐石出水。但是百姓的那些埋怨啊，实在是让摩西忍无可忍，暴跳如雷了，简直是。所以呢，摩西呢就说了发怒的话，说了气话。他虽然他还是按照神的吩咐啊击打磐石出了水，但是因为他向神说了抱怨和惹动百姓怒气的话，结果呢，神就严厉的惩罚了摩西。所以呢，百姓的抱怨，我们看到在这里很可惜啊，连累了摩西啊，所以摩西受到神的惩罚，神没有让他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却是把这个福分就是传递给，借着摩西传递给约书亚。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诗人在一开始时候赞美和称颂的神的那个大能作为，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迦南边缘迦南外面的时候，他是一直在以慈爱以拯救在带领他们。虽然百姓在出埃及在旷野当中那样的背逆，那样的不信实，那样的背叛，那样的淫乱拜偶像，但是神却一直一直信守他的诺言，信守他的约定。所以这到今天我们还有下半部分，我们下一次再来看。好，我们就来以祷告来结束。慈爱信实的神，美善又怜悯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我们的历史上，虽然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其实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历史。我们曾经是怎样的悖逆，曾经是怎样的不忠心于你，但是你的作为，你的本性，你的信实，却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神。所以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思想历史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哀叹，我们得到的是提醒，我们发出的不仅是悔过，我们发出的还有赞美。你实在是伟大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看到你的救恩，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是怎样在恩典当中。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的神，愿你这样的提醒，你的话语常常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洁净我们，不断的让我们来顺服你，赞美你。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